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旗下公司卖子求生，习近平开足马力，中共声势力竭，被中共间谍睇上，美华裔工程师沦为司机，拜登 1.75 万亿支出方案预错，万音拒承诺支持，脸书改名专家唔睇好，用户话仲系一样嘅公司。建制内讧，网红戏追击林郑，改撑刘德华做特首。香港第三季 GDP 按年升 5.4%， 低于预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旗下公司卖子求生。综合性社区服务企业彩生活服务10月27号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恢复买卖，但旗下的原核心资产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伦理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被碧桂园物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彩生活是花样年的子公司，佢最终实际拥有人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持有香港公民身份。彩生活服务是物业开发商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而收购伦理乐的是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碧桂园服务在2020年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一，最终控股的股东是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杨国强的二女杨慧妍。据彩生活在9月底发布的2021年中期报告说，彩生活的业务在疫情期间仍然得到稳步发展，主营业务收入是 17.92 亿元，归属控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8%， 总额达到 2.5 亿元。在经营状况良好情况下，彩生活向碧桂园派款。彩生活没有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布相应的公告，只是在9月29号发出了短暂停牌的通知，提到一项建议非常重大出售交易，但未提及出售哪些资产和相应价格，然后直接就是10月26号转让旗下伦理乐控股的公告。10月4号自称财务状况正常的花样年突然债务违约了。花样年2021年票据的所有未偿还本金都在10月4号到期，但花样年未有在该日付款。同日碧桂园服务发布了交易更新公告，提及彩生活服务的股东花样年有较大机会出现对外债务违约，同时彩生活服务未能偿还在2021年9月30号向碧桂园物业香港借出在10月4号到期的7亿元派款。曾宝宝是花样年控股股东兼董事，他在10月8号发出家书向员工讲对不起，同时声称花样年绝不躺平，亦恳请给予公司时间和信任。虽然曾宝宝有这样的态度，但媒体纷纷预言失去核心资产的物业第一股彩生活服务将黯然落幕。习近平开足马力，中共声势力竭。中共的六中全会还有一个礼拜才召开，但是现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已经开足马力，开始为习近平造势，在他第一版文章中竟然连续重复核心23次，党这个字亦重复了97次。11月1号该报头版五篇文章全部同习近平有关，其中唯一一篇标题上没有习近平三个字，但内容都是中共党文化腔调十足。在这篇标题为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2000几字翻来覆去强调就是要坚持和加强习近平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很明显这个是习近平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上造势，亦是通过人民日报这个中共第一大党部向全党喊话。这篇文章造势的疯狂程度，下面一些数据会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 记者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5次，党的领导17次，核心出现23次，党这个字亦重复了97次。不过中共在六中全会前共卖力造势，是不是都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中共内部真实情况其实刚刚同表面相反。否则又怎会这么强调核心，强调所谓党的领导。被中共间谍看上，美华裔工程师沦为司机。关键华裔证人、前通用电器公司工程师出庭作证话，在被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延军睇上后，他失去13万年薪的工作，只能开 Uber 送餐，几个月冇收入。徐延军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的中共政府情报人员。美国俄亥俄州新辛那提联邦法庭在10月19号开始审理这件案。根据当地媒体 WCPO 礼拜一报道说，陪审员可能会由今个礼拜开始审议间谍案。在上个礼拜五的庭审中，证人郑大伟说，他在2017年6月前去中国，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介绍通用电器的飞机发电机，但通用电器公司对此有严格规定，不允许员工在国外大学做报告。根据起诉书，通用电器在2017年注意到郑大伟的可疑活动后，启动了内部调查，并向联邦调查局发出警报。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持搜查令搜查了郑大伟的住处和汽车，并让他配合 FBI 作为不起诉的条件。最后，郑用手上有更多机密将徐延军引诱出国。在2018年4月，徐延军在比利时被捕，同年10月被引渡到美国准备接受审判。郑大伟在庭审中说，他最早是在招聘网站 LinkedIn 收到一位中国大学教授的主动邀请，向中国学生介绍他的研究，令他感到受宠若惊，但他并没有说给上司知他这次中国之行。在出发前，他将五份通用电器的培训文件载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准备用在完善这次演讲，但他没有特登和任何人分享这些文件。跟住一件奇怪的事就发生了，我从一开始就很难放出幻灯片。郑大伟讲到他当时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他的笔记本电脑在幻灯片演示之前因不明原因运作不到，于是他允许一名中国学生将手指插入他的笔记本电脑，准备敲背出来放映。最终郑大伟的幻灯片正常播放，他还从徐延军的同事那里收取$3,500酬劳。几个月后，他被通用电器公司辞退，失去了年薪13万美元的工程师工作。在他和联邦调查局合作期间，除了驾驶 Uber 送餐之外，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入。拜登 1.75 万亿支出法案预测，万钦他承诺支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万钦礼拜一表示，他不会支持白宫上个礼拜公布的 1.75 万亿美元社会和气候变化支出的计划框架。礼拜一，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西维珍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万钦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众议院即刻讨论参议院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他指责众议院激进人士将基础设施法案当成人质，同时明确警告这些策略不会迫使他在准备好之前承诺支持这项单独的支出法案。虽然我一直努力寻找妥协的途径，但很明显对于我在国会的很多同事来说，妥协还未够好，一是全盘接受，一是什么都拒绝，除非我们同意一切，如果不是他们的立场似乎不会改变。万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时候了， 我哋华盛顿嘅民选领导人，我哋所有人唔好再攞住一项关键嘅基础设施法案作为人质，玩弄美国人民嘅需求。政治游戏必须停止，攞住呢项法案做人质唔会获得我对和解法案嘅支持。上个礼拜，众议院未能就参议院通过嘅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是由于众议院激进人士反对而再次出现的情况。这些激进议员认为该法案需要和和解法案一起推进，而和解法案预计将为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和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提供新的资金。在参议院两党席位比例50对50的情况下，曼钦是否支持成为了拜登当前的国内议程可不可以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在曼钦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激进人士似乎越来越乐观，认为幕后谈判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这个令到众议院民主党人可以最早在今个礼拜就将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推向全院。脸书改名，专家不看好，用户说还是一样的公司。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改名为 Meta， 誓言要打造元宇宙。专家普遍认为脸书改名对抑制丑闻的效用不大，而对于普通用户，改名后的脸书还是那个脸书。脸书公司日前宣布将公司名改名为元宇宙 Meta， 标志着公司未来将致力于打造好像元宇宙一样的虚拟空间，令人可以通过电脑等设备在这个虚拟空间工作、玩、彼此互动。脸书的创始人朱克伯格说，我们的使命没变，还是致力于将人们聚在一起。从今以后，我们将以元宇宙为先，而不是以脸书优先。不过对于元宇宙的概念，大众还是不太了解。营销品牌公司 Metaverse 共同创始人亚当森说，朱克伯格将很难令人，包括顾客、消费者和观众，理解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德州居民 Elisa 说，如果我要回归脸书，我必须了解这个重新定位是什么一回事，会带来什么，边个会使用它，然后再作决定。最近一个月，美国政府加大对脸书的审查力度，因为吹哨者指控脸书受利益驱动，明知他的社交媒体产品危害青少年健康，但就没有做任何改变。另外，脸书所用的演算法还被指会煽动分裂，加剧仇恨。外界普遍认为朱克伯格这个时候将企业改名是为转移焦点。营销品牌公司 Metaverse 共同创始人亚当森说，对脸书不利的是，而家大家唔想听到未来系点，大家想知而家发生紧乜嘢，想知脸书会点做，能令社交媒体产品变得更好。美国史丹福大学学生 Boris 话，喺脸书做嘢嘅仲系同样嘅人，尤其系公司嘅高层，所以睇起嚟脸书仲系过去嘅嗰间公司。而脸书嘅改名亦引发广大网民嘅恶搞。因为元宇宙的英文 matter 和肉的英文单词 meet 发音相近，知名连锁汉堡包店 Wendy 就在推特上模仿脸书的发文说，我们改名为肉，还有网民笑话这个是肉宇宙的开端。建制内讧，网红戏追击林郑，改撑刘德华做特首。香港特首换届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早前一名建制派网红华记杨冠华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公开表态支持梁振英，还说忍够了林郑。但在不够一个礼拜之后，杨冠华在30号宣布正式撤回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解释说自己不断受到其他网红的指责，因此改为支持民间特首刘德华做特首，还说大家皆大欢喜。 杨冠华25号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载片段，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说自己两年前同大家一样支持林郑，但经过这两年看不到林郑有什么成果。他又说以自己的政治角度来看，林郑月娥对参选下届特首充满信心，但他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已经受够引诱了林郑。形容在林郑任内香港各方面都是大倒退。他强调高调反对林郑连任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会被视为反对派，但仍然要是其是非其非地说。杨冠华高调反对林郑连任引起民间热议，有声音就认为他代表梁振英的阵营，高调倒林郑撑振英，无非是为自己的所在利益集团摇旗呐喊，同时在度试水温。不过30号杨冠华在 YouTube 频道上拍片，宣布撤回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解释说大联盟成立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单止引起社会矛盾，自己还被蓝营黄营的网红攻击，说他颠覆国家，包括亲共的网红陈正心为了平息争议，不想被人有机可乘，不想令国家难做警察难做，因此他决定撤回成立大联盟。他辩称自己不过是反对林郑连任，因为目前香港和大陆还未通到关，事关重大，但就被指责颠覆国家。他还说自己作为一个小市民无法抵挡疯狂抹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支持林郑连任就被千夫所指，批评他不支持国家。他又说如果林郑在今年无法令香港和大陆通关，他出年就会支持刘德华做特首，并考虑将脸书上的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群组改名，改为支持刘德华做来届特首。他又说刘德华的歌迷会支持这个建议，大家皆大欢喜。香港第三季 GDP 按年升 5.4%， 低于预期。11月1号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三季 GDP 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5.4%， 低过市场预期，而第二季的升幅是 7.6%，未来经济仲有好多风险存在。政府发言人话，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三季按年增长较为温和，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同经济在上半年表现较预期强劲。今年头三季合计，实质 GDP 按年扩张 7%， 经季节性调整后，实质 GDP 较上一季轻微增长 0.1%。货物出口就在第三季维持显著的按年增长，而与消费相关的活动亦进一步恢复。但是访港旅游业仍然近乎冰封，制约着经济复苏的步伐，必须保持警惕。整体货物出口在坚实的外部需求支持下，按年录得双位数升幅，服务输出进一步温和上升，私人消费开支亦见可观增长。营商前景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整体投资开支进一步增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应该会为香港的货物出口提供进一步支持，但是疫情的发展，尤其是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威胁，加上很多经济体出现供应樽颈，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另外，能源价格飙升以及美国和欧洲的通胀压力偏高，为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带来不确定性，而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亦需关注。本地方面，就业和收入情况改善，在短期内应该继续支持和消费相关的行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